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听众观众，主内平安，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传道人孙摩西弟兄，今天为你继续讲解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是第十七讲，讲到如何操练信心奉献，持续更新生命。如何操练信心奉献呢？也可以分几方面来讲，但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讲持续更新生命。因为对很多基督徒来讲，做十一奉献就是信心挑战，就很难做到，更不要说超过十一奉献做更多的奉献的信心操练呢。所以我们看怎样来持续更新生命。首先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马可福音书12章41到44节。这段经文主耶稣用一个穷寡妇的奉献来挑战我们，要做信心奉献。我在每年一度的，也就是11月份到12月份的大使命宣教奉献培灵祭，每年会讲一个主题信息，曾经这个就作为主题信息来讲解。你可以到网站去点击看一下或者听一下这个录音，在这儿呢我就简单讲一下，就是挑一些重点来讲，并不是很全面，要全面的话你可以听那段录音。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这句话你知道，主耶稣对人们奉献金钱非常的看重，非常看重。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讲到了，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要侍奉神，不能侍奉钱财。所以他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实际在这里呢，他要进行一个重要的真理性的讲解。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若干的钱就是许多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两个小钱等于一个大钱，很少的钱。耶稣叫门徒来说，他把门徒叫过来了，为什么呢？前面讲到了要展开一个真理性的教训，让门徒知道主耶稣关注这件事。其实主耶稣他是全能全知全在的神，他知道每个人有多少钱财，奉献多少他都知道。所以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耶稣知道这些人有多少钱，拿出多少钱。这些富人有钱的人，他们是自己有余，就从他们余额当中拿出一小部分来，但是在对穷人来讲呢，是很多的一部分。比如讲一个财主一年收入100万，他可能就拿出5万搁在这里，但对一个穷人来说，他一年收入只有2万，远远超出一年的收入了。5万很大的打一笔钱扔在里头，但是他余额还多少呢？还很多。但是穷寡妇他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什么叫自己不足呢？他本身自己都需要别人来接济，很可能需要去要饭，就这两个小钱可能是有人怜悯的给他的，但是神感动他来做这个奉献。他可能想就奉献了，我就爱神，神你就把我接走吧，离开这世界，到亚伯拉罕那里去。他可能就这种立下了这种信心，不顾一切，凭着对神的敬畏，对神的爱心，就奉献了这笔钱。在此主耶稣对他是表扬，他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在这里主耶稣好像对一些数学家来讲不可理喻，这么点钱，两个小钱，怎么就得到这么大的表扬呢？主耶稣是表扬信心，我们的信心奉献，我们的生命的摆上比我们的金钱更为重要。神不缺钱，你不奉献， 神会感动别人来奉献。但是你在神的国度当中有缺失，你在今后的怎么讲呢？在神的国度当中奖赏，甚至你能不能进天国都是一个问号。今天我们感谢神，感谢神给我们这段教导。因为我在前面的这些讲解当中呢，一个讲解过程当中，我都提到或多或少也提到过穷寡妇的奉献。为什么呢？因为提到了信心奉献，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十一奉献是最基本的，是旧约的标准，是个第一标准。这个十一奉献与它相比较的高标准是什么？信心奉献。这个信心到了什么程度呢？奉献所有的，就是穷寡妇自己不足，就最后两个小钱了，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他没有了，他很可能就是成了一套里一套外衣了，他不能赤身裸体吧，也没法来到这个圣殿来献钱吧，他和家里的值钱的东西可能都变卖了。但是神表扬这位穷寡妇，神也会看顾他，虽然没有名字，我相信他在神的国度当中是蒙神喜悦的。那么与穷寡妇相对比的，在马太福音书19章21到22节，这段经文呢，在马可路加当中也有引用，也有相同的经文，可能是字句上的稍许有点微小的出入，但大致是相同的。你也可以去来了解读这几段经文。耶稣说，你若愿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在前面有个对话，我在这里就没有讲，我把最重要的给你念出来，搁到这儿你可以看一下。前面你可以去看经文，这位少年人或者叫有钱的人，或者是位有一定地位的人，是个官，不论哪种身份，其实有地位的话，有官的话，和有钱都是结合在一起的。他来到耶稣这里是求问永生的事情，他很追求，求问永生的事情。神跟他有段对话说，你有没有守十诫呢？他说我都守了。那你有没有爱人如己呢？他说我也做到了。那这耶稣就给他更大一个挑战了，你既然爱人如己的话，你能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给他一个挑战。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成了他产业的奴隶了，被捆绑住了。今天很多有钱的人实际是被金钱给上了一个枷锁，卡住脖子了，他什么都是被金钱想的，今天害怕今天丢失或者怎样怎样，都在这金钱的捆绑当中，没有任何的自由，没有任何的喜乐，他只是在攀比，是在空虚当中度日，在数钱。但是耶稣表扬那个穷寡妇，说这个人给这个少年人的挑战他没做到。后来门徒就问耶稣，你可以继续往经文往下看，马太福音19章，他说这样的话，这些有钱的人怎么能进天国呢？因为耶稣做了一个比喻，说这个骆驼钻过针眼，比那些富有的人进天国还容易，意思说富有的人进不了天国的。这段话很多人可能认为不理解，那么有钱的人就进不了天国了？不是这个意思，因为神给他挑战，要奉献。神的意思是讲什么呢？在神凡事都成。因为彼得他们已经有忧虑了，说我们都撇下一切跟从你了，我们还要怎么做呢？说在神是能做成的。怎么做成的？就是你跟随主耶稣，你更新了生命，摆上了自己，就是可以做到耶稣所喜悦的忠心仆人。所以我们讲到神用弱小的穷寡妇以信心奉献的两个小钱来挑战那些财大气粗的财主们，这是我想到了。实际上啊，如果我们看我们现在前面讲的要做十一奉献，那么低收入家庭做十一奉献和高收入家庭做十一奉献哪个难呢？各有各的难处，也各有各的容易点。但总的来讲，比如说一个年收入30万的家庭啊，四口之家和一个年收入3万的四口之家，如果做十一奉献，3万的要拿出3000来，还剩27000，那么30万的拿出3万来，还剩27万，对他们生活上来讲，谁容易呢？低收入家庭在面对生活挑战更多一些，对不对呢？但是对富有的家庭来讲，他们觉得是什么呢？他们觉得一下拿出3万出去，这3万块钱能 买多少东西的，买一辆车，或者买个很多的享受，一个豪华旅游，他是从爱世界的角度一考虑就难了。要从爱神的角度，他比那些低收入的家庭应该更容易做十一奉献。所以我们讲到做低收入家庭的信徒呢，他们做到十一奉献的信心要比那富人做十一奉献的信心大得多。这是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他面对生活的挑战。而富有的家庭他们是什么呢？他不是说信心了，他们是爱世界的心来阻挡这个信心。其实他们很容易做到的十一奉献。但是不是说信心有没有，是信心完全被掐住了，被这个爱世界的心给掐住了，没法彰显。所以他们做了金钱的奴隶。当我们按照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来定标准的话，富有的基督徒应当做更多的金钱奉献，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前面讲到了三万的家庭，奉献了三千，还剩27000，有一年四口之家过这日子。30万的四口之家，还剩27万，四张口，四张床。同样的日子，住的环境不一样了，用品不一样了，但是谁的花销需要那么大呢？我后边会讲一些见证。所以对富有家庭来讲，这种挑战是更大的。因此耶稣前面的经文讲的，他对一个有钱的少年人做一个挑战，而对一个穷寡妇做了一个表扬。穷寡妇是主动的，这个富有的年轻人的这个财主呢是被动的，他想得永生又想享受世界，他不想把钱再割出去，又想蒙神的这个应许。神给他应许了，听从我的命令，奉献一切，积财宝在天上，来跟从我。他却不这样做，很可惜。他为什么不这样做？他没有看到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因此我们要将所有的一切看为是属于神的。当我们讲到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到一切都是属于神的，这是我们的金钱观的基本点。我们不信神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感觉，没有这种认识，但我们相信了主耶稣，我们必须端正这态度。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口呼吸，这一口呼吸，我们每天的行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智慧，我们挣钱的本事都是神赐的。所以收入，我们的一切的一切，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所有的神的祝福都是来自神的，都是归神所有的。我们要将这一切看为属于神，我们就是神的管家而已。这样我们就可以操练信心奉献。这种操练不是自我的克己。什么叫自我的克己呢？今天人们捐款好像多拿一点，就是自己就说要损失一点，这叫自我的克己。或者说我今年就牺牲一次出去旅行，把这次省下的钱就奉献到教会了。这个看起来也好，但是这出发点不一样。我们要看作所有的钱财是属于神的，并不是我把我的钱拿出来给神的国度。我们要看出我们是把属于神的钱拿出来归还到神的那里，让神来使用。这不是克己，这是操练我们的信心，操练我们对神的爱心，让我们更加的认识到我们是神的管家，而不是地上的守财奴。这样我们就可以效法主。效法主耶稣什么的？谦卑舍己。他是创造的主宰，世界的所有的所有，天上地下都属于神的，不论是权柄还是一切的有形的无形的，这些物质精神的这方面灵魂的都是属于神的。但是他却虚己舍己，谦卑为人的样式，做奴仆来服侍我们，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最后做出挽回祭，被埋葬，第三天复活，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又教导我们要效法他来传福音，来得上面的荣耀，将财宝积存在天上。我们有这种效法的心呢？有没有学主耶稣的谦卑舍己呢？当我们能像保罗那样献上自己为活祭，为活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用活生生的信心来表现出来。不是说我们信主了，那个历史时刻过了，我们该怎样爱世界就爱世界去了，那是过去那个时刻。我们每天都要活出信心来，每天都要有金钱奉献上的，有传福音上的，有生命品格上的，有在人际关系上彰显神荣耀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好的见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出更多的奉献，操练金钱奉献的信心，操练奉献的信心。我们从两方面来讲一下，分享一下。出生得救的基督徒要效法主耶稣而做神的忠心仆人。 前面经文都讲到了，主题经文讲的做忠心的仆人。做忠心仆人，我们要不断汲取耶稣真理的营养。所谓不断汲取，每天要学，每天要对照，每天要看，每天要默想，每天要反思，每天要求神的帮助，祷告、赞美、归荣耀给神。耶稣真理就是核心，就是扎心的，不是我们看的那些圣经都要选来选去啊，诗篇哪个旧约过程，他说祝福啊，扩张我的帐幕等等，好像过去的财富，不是的。耶稣真理是让我们得生命，得的更加丰盛，让我们在他里面得生命。当我们得他的生命，就会像保罗那样来奉献所有的跟从神，并顺服圣灵的引导，来更新自己的金钱观和生活方式。我在金钱观和生活方式当中打了一个括弧，上面讲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重生得救时就应当被更新了。世界观，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我们以前看到这个世界认为是进化而来的，是人人为己，争权夺利啊，每天都是为了金钱而活着，为了地位或者为自我享受而活着，这就是这样的人生观、世界观。我们在重生得救时应当被更新了，我们开始活着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耶稣活在我里面，我让耶稣彰显他的荣耀在我里面。背景是他跟踪时把世界的邪情私欲都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转变。可能有些人转变过程当中比较慢，但是开始重生得救就要开始了。如果你没有转变，证明你没有重生得救。那么金钱观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呢，应该跟这个也是同步的，但是稍微慢一点，因为这个比较怎么讲呢，比较具体到你的生活当中、你的收入当中、你的生活方式当中。改起来不是一下子就改起来的，观念上的东西可以一下子转变，但是落实在实际生活当中、行动上和人际关系当中，不是一下子就是立竿就彰显这个影子出来的，不是这样的，而是要不断的灵修祷告，靠神的话语、圣灵的帮助，一步步走出来的。非常的具体，非常的挑战，非常的扎心，非常的损害老旧我的利益，而是新我在神里面得到了更新。这就是我们爱主的心不断增强，爱世界的意念不断减少。约翰一书讲到了，不要爱世界，要爱神，对不对？可是今天我们很多人是又爱世界又爱神，到教会来，星期天来爱神来了，到其他的六天是爱世界，好像脚踩两只船很得意似的。不可能啊！你欺哄教会可以，欺哄不了神。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两手都想拿，什么都没拿到，竹篮打水一场空。于是啊，我们假如我们爱主的心增强了，我希望这不是假如，真是持续的汲取耶稣真理的营养，使我们爱主的心不断的增强，爱世界不断减少。如果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持续做下去的话，我们就不会满足于仅仅做十一奉献。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操练爱主的心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十一奉献。如果这个关过不了的话，我们不可能操练信心奉献。所以如果你听了这一讲前面没有听到，我希望你回到前面去听，从第一讲开始一直听起来，你会得到许多的帮助，以及很多的想法都可能都被更新了，误解或者一些不明白的人也会明白。你去好好听前面的十六讲。当我们真正不断的按照圣经教导去做的话，我们就不会满足于仅仅做十一奉献，从而开始操练顺服神的信息来做更多的金钱奉献。前面我讲到了三十万四口之家的年收入三十万，他们在生活满足生活基本需要以后，他们还有更多钱可以做更多的奉献，就是信心奉献。他们有没有这种信心呢？信心的操练和成长在实际生活中就是舍与得的关系，舍弃老旧我得到新我，舍弃爱世界的享乐的捆绑得到神管家的忠心奖赏。舍弃和得到不容易，我们怎么讲的，先讲舍弃。比如讲三十万的家庭，他们的圈子是什么样的？他们的圈子就是富有家庭的圈子，开什么样的车，住什么样的房子，子女去什么样的学校，什么样的课外辅导，这些都不一样，都是那一个层次。其实这个社会层次很鲜明的，有的时候就像美国也是这样，什么人去什么店啊？我们去的是最便宜的店，那个最便宜的店要货比三家，找最便宜的就是合算的那些食品来买，货比三家。而那富人的话根本就不去这些店，他们去另外一层次的店，甚至在网上购那些更加的贵重的食品。 所以这个关系你可以看到，舍去这个关系你可以省下很多的钱来，但是你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会发生变化，得到的时候还舍去哪个在前呢？我想是同时进行，同时进行，像重生似的，你生命的转变是同时进行。你说我得到了神赐给我那种生命，可是我还在这圈子里，你不挣扎吗？难道你对神的教导对照着你不扎心吗？所以我们得到的时候就该舍弃，舍弃的多我们就得到的多，从而我们不会荒野和追求奢侈的生活。我在这里一直有两个家庭，3万的年收入的四口之家，30万年收入的四口之家，那进行对比，那3万的奉献了，假如11奉献做的还剩2万7，可能他们生活很拮据，他们可能存不下什么钱来，他们也得精打细算来过日子。而那剩27万的家庭的四口之家还剩27万，他们也做到11奉献了，他们这时候过一个奢侈的生活是可以的，绰绰有余的。妻子应该背什么包，在富贵家庭那些妻子们背什么包我就该背什么包，开什么车，用什么首饰，都是这个层次的人的标配，对不对？但是主耶稣是最富有的人，为我们成为了贫穷来到地上，他的标配是什么呢？十字架。他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万一被分离，被抓阄给研究也被分掉了，最后他是赤裸的被钉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不可能展现赤裸的这个样式，所以给挂了一块布一样，当时那个时代就是赤裸的羞辱的钉十字架，他没有任何的财产留下来。关于生活方式呢，我会在后面去讲，这里我就不展开过多的讲。我们要更新信心和生命，就必然进入更深层次的属灵征战。首先你要开始一个简朴生活了，你这朋友圈还是这个富有家庭朋友圈，你去参加他们的下午茶妻子去了，一看你首饰包也不一样了，就觉得人家好像另眼看待你，对不对？你开的车也不是豪华的车了，人家另眼看待你，怎么了？生活发生不拮据，老公是不是被炒鱿鱼了，或者是降级了等等，人会有疑问的。但是在神来看你是讨神喜悦的，更不要说受逼迫，受逼迫的想想更大了，这还不是受逼迫，只是人的你背后的说话，哎，你看那个张太太这怎么样，你看她去教会以后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好像不理解不食人间烟火了。在神来看她是真正的食了天国的烟火啊，天国没有烟火了，天国是一种荣耀的光彩。这反映在宗教伪善与耶稣中仆之间的较量，这属灵征战更深层次就是属灵征战就反映在宗教伪善与耶稣中仆之间的较量。什么叫宗教伪善呢？我们可以做到让人们看得见的这些奉献，在讲台上带领敬拜呀，教导主日学呀，那看不见的是什么呢？好像在教会背后排排椅子打扫卫生似的，这虽然是说会众看不见，但是有些人还看得见。但最为看不见的就是金钱奉献了，因为教会只有管财务的人才能知道每个人的奉献，但是这也是作为一个隐私，他不会公布的，就像每个家庭不会公布多少财产，即使你管财务的看到这家奉献多少，他也不知道这家的实际收入多少，他就会不管这些，只要你奉献来就好，多少多少都行，后面我们可以讲到。所以你奉献多少，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你左手做的右手不要知道，右手做的左手不要知道，意思说你奉献出去就忘记就可以了，你暗中做的神都知道，人不知道神知道，神的奖赏给预备了，有没有这种信心呢？我们是做给神看的，不是做给人看的。但是宗教伪善是做给人看的，法利赛文士祷告说，哎呀，我都做到十一奉献了，我每周进食两次你看我多么虔诚，经常到这个会堂来祷告在这为人家求怎么样怎么样，还对神的教导这个经文那个搁在头顶，多么熟悉经文，背起来呱呱呱呱的流利得很。但是他们更深层次那种属灵征战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没有做到啊，他们还是爱肉体爱钱的，他们没有做那些更有挑战的，就像那个少年的官一样，财主一样，一挑战就暴露他忧愁的心，爱钱财那种忧愁的心。宗教伪善与耶稣中仆之间较量更反映在重生得救基督在生命更新的成圣旅程中一步步走出来的。如果你原地踏步的话就是退步，没有任何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走上去，可以走下去的， 有人曾经做了十一奉献了，后来十一奉献也不做了。前面我讲到了，遇到了一些家庭的经济问题，或者怎么样的家庭人际关系的影响，或者咱就不做了。更不要说这个信心奉献了。信心奉献和十一奉献都需要我们不断的保持生命在主耶稣里，因为它不是一时的捐款，它是持续一生的奉献。因为信心奉献的操练在于主内更新生命是密切相关的。我一直在讲金钱奉献不是单单这四个字，而是讲到我们的重生得救的生命更新，实质讲生命之道。这个操练是与主内更新生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在金钱奉献的委身程度，具体形象地彰显我们对神的信心和爱心。神看得见的，就像主耶稣对着银库坐着，看穷寡妇那两个小钱，无声无响地就放进去了。那些富有的人一大袋子钱砰砰一声落在那个银库的那个箱子里头，好，那响声，那些有钱的人多么自豪，奉献多少啊。但是耶稣说，你奉献的还没这穷寡妇多。神都知道我们的所有的一切，神鉴察我们，暗中看我们的信心和爱心。所谓具体形象是反映在金钱上的，对不对？我们不能用嘴说我们爱神爱神，我们金钱就抓得死死的不放。耶稣说，少年人啊，你把你的钱财，很多的钱财分给穷人，你来跟从我吧。很具体的要求，他又具体的拒绝了，他不愿放弃这些，不愿放弃自我。操练信心奉献可以从十分之二开始，可以从十分之二，甚至可以从11%、12%、13%、14%、15%都可以开始。对富有人来讲，你可以从十分之二开始，也就是说30万的四口之家，奉献3万之后，你再奉献3万，你还剩24万，还是有很多钱，对不对？收入越多就越感谢神，因为都是属于神的，只有做更多的金钱奉献。主耶稣用穷寡妇的信心奉献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就是帮助我们来操练信心的奉献。因为在信心奉献方面，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夸口我奉献的足够了，穷寡妇是自己不足都奉献上了。如果三十万的家庭，这是如果哈，我希望这并不是实际当中可操作的，都奉献怎么过日子也不可能，对吧？但是有的基督徒到了年老的时候，他们真是在自己啊已经等待神接走自己的时候，你知道这样，你把我接走吧，接走吧，我已经80多岁了，我预备好自己了，我的财产都写好了，我的遗嘱将来就奉献给教会了啊，奉献给神的国度了，奉献给分机构了等等，我就希望去你那里了。这种情况下就是可以像穷寡妇一样，一切都可以奉献了。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我们操练信心奉献。我们看第二点，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将财宝积攒在天家。这讲积财了。前面讲到我们要对神的话语的汲取，不断的更新生命，这是具体的讲，叫积财宝在天上。因为我们要实际操练，因为它很具体的，对不对？操练信心奉献对低收入基督徒家庭来讲，对3万的四口之家来讲，他们的难处在担心生活的拮据上。确实啊，四口之家他们的孩子要上学，也要需要一些辅导，他们钱从哪里来？他们也需要一年有一次度假吧，哪怕出不了国，在国内旅行一下也可以，对不对？而对于高收入的基督徒家庭来讲，他们难度在于不是生活上的拮据了，是否愿意积财宝在天上，多多地奉献给神的家。是否愿意积财宝在天上，多多地奉献给神的家，还是在地上积攒财富？这是属灵的征战。路加福音书12章15到21节，主耶稣讲到了一个无知的财主的比喻。这无知的财主，你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书12章15到21节。最后主耶稣做了一个总结，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个耶稣做了一个比喻，讲什么呀？讲一个财主，这个财主钱很多，具体很形象，就是他物产很丰收，他觉得粮仓不够大，拆了盖一个新的，存了更多的粮食食物在里头。他说，我可以安乐的享受这一生了，积财嘛，积得更多了，那就享乐吧。耶稣说，我今夜就要你的灵魂，这些财宝归谁呢？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是华人基督徒来讲，尤其挣的高收入来讲，在地上积财宝，这积什么财宝？就是退休计划呀，到处投资啊，到处积财啊。其实这些早就超出他退休以后都用不完的了，他还积财，甚至给自己的孩子积财，为孩子的孩子的积财，好像传宗接代，把财宝都传下去。在神那里看来是愚拙的，非常的愚拙，确实愚拙。在身边这不富足也是这样，而且是愚拙的。不幸的是，基督教会的教牧同工几乎没有宣讲金钱奉献中的信心奉献，十一奉献都讲得很少很少，更不要说宣教上的信心奉献了，信心奉献就更少了。他们在讲到穷寡妇的两个小钱和无知的财主这个耶稣的比喻时呢，不敢迁入到信徒的具体的生活和生活方式当中，不敢迁入到这里面，不敢联系实际。我在这里讲我就可以联系实际，也是一个比喻嘛。三万的四口之家，年收入三万的，年收入三十万的四口之家，神对他们挑战是什么样的？神对他们期待是什么样呢？所以只是简单讲个故事，讲个比喻，好像像个鸡汤似的，给人们一个鼓励，你们愿意做就做，不愿意做也无所谓，更不挑战信徒来做十一奉献和信心奉献。他没有不把这联系在一起，就讲个故事，讲比喻，没有将经文中的耶稣真理和圣灵引领彰显出来。因为耶稣真理是什么？扎心，扎心之后就有一个圣灵的感动，扎心之后有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去做，又回应，不是扎心完了没反应的，就跟我们针灸似的，你要针灸疼了一下没反应，一点疗效都没有，你还去，这还有什么用处呢？耶稣真的扎了心了，肯定圣灵就配合了，圣灵工作就彰显了。今天教会为什么没有圣灵工作？你根本就没有扎心的道，没有真道，讲的是宗教之道，圣灵不在那里运行，因为那里不可能有圣灵的感动，不可能顺服。当我们宣讲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重生得救的基督的信心和生命，就会在耶稣真理和圣灵感动的挑战中得到更新。自责，我为什么没做到十一奉献？我现在是四口之家，三十万的收入，我生活那么富有，我为什么不能多奉献到神的国度？所以我做到了十一奉献，为什么不能多做更多的奉献呢？为什么就是好像就满足于十一奉献呢？不敢向邱寡妇学习呢？扎心以后就会做出回应的。当他们喜爱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更新，与神的生命关系更加爱神，更加爱神，更加顺服神，更加效法主耶稣的样式的话，就会反映在他们能做出更多金钱奉献的信心爱心上。前面讲到的很具体反映出来，你信心奉献就做出去了。我们叫金钱奉献我们要将金钱奉献作为神诫命来宣讲。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将故事比喻，恰恰相反，这是他的诫命，我们必须按照这个诫命去宣讲。诫命是什么意思呢？诫命就是说你必须照着这个去做，不做的后果是什么？神的话在这等着你，你十一奉献不做，证明你没有重生得救。你信心奉献不做，你等于你没有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后面什么？你们若不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但是我们这些不信的人呢，是在地上积财，那些特别是高收入家庭在地上积财，而不愿积攒在天上的话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作为诫命来讲才能扎心，约翰一书第二章三到六节你可以看一下，和那个雅各书一样讲到什么呢？信心和行为的关系。我们希望能在教会和团体中看到这样的见证，我们希望能看到这样的见证。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见证呢？除了我在宣教室的与他们接触当中看到一些都是单身的老姐妹的宣教士，他们生活很清贫，他们一生摆在那个国外的时空上的，他们的摆上真是没法和信徒比了，所以不拿他们的见证了，就他跟我们一样也是代职侍奉的，也是在社会上有工作的这些人的见证去看有没有呢？我现在好像没有一个特别让我感到一看就非常喜目，一看就非常得到挑战，就要立马向他学习这样的见证，好像没有。这是很可惜的，教会当中是很可惜的。特别是那些挣钱多的人，过钱不生活，把钱奉献到神的国度，这样见证很少很少。 但是我在主内同工，一个好友的主内同工，他给我讲过一见证，很感人。讲的见证是什么？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曾经的一位长老，当然他在教会初期他还不是长老，他是个医生。医生他的第一份薪水，拿到第一份医生的薪水，就是他从医学毕业了到住院医生，住院医生又毕业了，最后成为真正的医生，拿第一份医生的薪水的时候，他与神立了一个约定，今后家庭生活就按照这标准了。换句话说什么？今后他的不断的涨工资，不断的涨，那些都是奉献了，都奉献了。他后来成为了一个他们这个专科类哈，就是说他那个儿童院的副院长和这个儿科这方面的一个协会的一个专家了，很多的新文件、一些规则、一些改动、一些东西审核都需要他的签字，是在美国很著名的。你想他挣多少？他的房子，第一个房子买了以后就再没有搬家，很多人都从他社区搬走了，更大的房子。我知道，在我这多年代，我看的基督当中，刚开始住啊，刚开始工作，买一个2000多平方英尺的啊，在美国这样的房子也很不错了，也非常很好了，很舒适，很大了，工资越来越高，买一个4000多尺的啊，全砖的，然后更高更多享受就来了，然后就投资这个投资那个来积攒财宝在地上。很可惜啊，教会没有教导，而这位弟兄后来成为教会的长老，他就守住他与神的立约，奉献很多，他在传福音上，在各方面的见证，在人的品格上都有感动。我这位好友就是他的同工，就在他身边的人，而且他清清楚楚看得非常清楚，很有感动。假如每个教会有这样一个，不论是年薪10万、年薪20万、年薪30万的一个富有的家庭，能做出这么美好的见证，让他们这些等级的人看到了，感到羞愧，看到的是个榜样的时候，我们的教导才有一个效法的样式。所以我们讲要效法保罗来效法主，但是总觉得好像有点抽象，对吧？效法主好像我们老看到主耶稣神性，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需要这样的榜样。你愿不愿意成为这样的榜样呢？如果身边没有的话，我希望你去做，去做。我们今天讲第10季讲如何操练信心奉献，第一部分哈，持续更新生命。如何操练信心奉献会分三部分来讲，今天对第10季讲第一方面，持续更新生命。本讲小结：许多牧者和信徒将满意的基督徒生活看为是我们脱离了罪恶，神的恩典赦免了我们的罪，参与教会的崇拜和活动，如果在参与教会的服事就更好了。这些牧者同工呢，教会的这些领袖们，他们关心的是信徒对教会的委身参与度，不仅星期天来，周间查经来，祷告会能来，还来得越好，参加教会多，不仅是参加教会的这个敬拜，也能帮助教会做一些事情，参与一些职务，是做长老、做执事等等。但是他们却不干涉这些信徒的生活。主耶稣就干涉了，对那些门徒讲，那些财主奉献，他们自己有余，耶稣切切实进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看得清清楚楚；而穷寡妇自己不足，他看得生活清清楚楚。因为我们讲到了做奉献要和你的金钱观和你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啊，这些都反映在我们生命更新的信心上面。你有什么样的信心，你就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追求主耶稣的简朴的生活方式，还是追求世界的享乐的生活方式呢？如果我们脱离生活，只是把教会画一个圈子，出了教会门又是另一个圈子的话，我们这样的表现可能还不如旧约时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还有更虔诚的表现，做十一奉献，一周进食2次，多次去会堂，背经文背得很好，遵守律法，安息日不超过2里多落，等等等等。但是啊，在这里我家里实实在在的讲，如果讲啊，这些法利赛人和我们今天有些人一样，我们靠自己的意志和行为就可以做到这些了。我前一讲讲的十一奉献其实并不难做，但对于收入低的人，像这四口之家，他们收入只有2万呢，奉献的2000以后就剩了18000了，那更少了，对不对？但对于一般人来讲，没有什么难处的，奉献1/10。如果你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方式，就更加的容易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是靠自己的一个意志和行为就可以做到这些， 而这也不会伤害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有些富有的基督徒，他们也愿意做十一奉献，可能也稍微多做一点，但是不要伤害到自己切身利益，还能增加一些宗教的心灵满足啊！我做到了，这不是耶稣讲的十一奉献吗？这旧约的这个规定我做到了，有心灵的满足。信心奉献是挑战你这满足，不够的，因为信心奉献超出了我们的意志，因这是放弃我们的切身利益，所以我们要靠神更新我们的生命和信心，放弃我们的切身利益，才能操练信心奉献。舍与得，从神那里得奖赏，我们叫舍去地上的这些钱财，将财宝存在天上。所以我们要靠神更新我们的生命和信心，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我们在效法主耶稣而更新生命过程中呢，没有满足的时刻，因为穷寡妇的标准在这儿了，全部的奉献，没有满足的时刻，只有一个一个属灵征战的得胜的时刻。当我们做出十分之一的奉献，达到最低标准的时候，我们感谢神，感谢神之后马上进入信息操练当中。当我们做到了十分之二的基建奉献，便超越了十一奉献的信息，对不对？信息增长了，超越了，超越了。当我们做出收入三分之一的金钱奉献了，30%多了，我们的信心便攀登上又一个新的高度。神喜悦我们真心遵守神的诫命和教训，所以教会的牧者同工要首先操练信心奉献。如果牧者同工也仅仅遵守十一奉献而不操练信心奉献的话，不做更多的金钱奉献的话，他们也不可能去讲。如果讲的话就心虚了，更加虚伪了，就跟有些牧者他自己犯了奸淫，他却指责奸淫之罪，他这叫做掩耳盗铃啊！他好像指着这罪，人就知道他不会犯这罪吗？他用这种愚蠢的逻辑来讲道，这种人更虚伪。那一般的人来讲，可能自知之明，我现在做不到这点，我就不讲了。那不讲的话，不是亏欠神了吗？所以牧者同工首先要操练自己，他操练自己在自己生命当中得到了甜头，更加的密切与神的关系，更加的喜乐的时候，那时候讲起真道来才有见证的力量，圣灵才能同工。感谢耶稣真理和圣灵，那时候他才与我们同工。我们要用好见证，前面讲到了，在信徒当中有没有富有的家庭做出这样的好见证呢？因为做出这样的见证要付代价的，他自己要做出来，妻子要同意呀。人说你先生现在是儿童医院的副院长，又是学界的这个泰斗，你怎么过这样的生活呢？跟老公说是搬个家吧，你们随便搬个豪宅吧。没有，一家人的信心的见证。孩子呢？孩子有多大压力？所以讲起这些来，我觉得很感人，非常感人。所以有的好的父母的见证能培养出好的孩子来。夫妻要合一啊，夫妻的心要合一。我们要有这样的见证，而最好的见证就是今天主耶稣讲到的穷寡妇的见证。我相信就是我们不可能做到那种神明白的，神知道，只要我们首先有这种心态，就是我们将自己的钱财都看为是属于神的，有这种心态，神首先满足这一点，神就会感动带领我们一步步的奉献更多的钱财，帮助我们过一个健康的简朴的神喜悦的这种生活，来荣耀神的名。今天的我们第10期讲如何操练信心奉献的第一部分，持续更新生命的就讲完了，下面请你继续关注来收听后面，希望你有祷告的心来回想今天的挑战，有哪一点扎了你的心，我希望你呢将你的感受意见告诉我好不好的，如果不同意见也可以分享，一起来追求耶稣真理。这有电子邮件活在耶稣里 @outlook.com。如果你还没相信主耶稣，也可以用你的手机的照相机来扫下二维码到我们首页来，在永生之道来决志相信主耶稣。我希望你将我们的节目，特别是这个系列讲座向更多人分享好不好呢？让更多人来收听收看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虽然教会不讲，你可以让更多人去听到，好不好？这是传福音的，这是福音的一个核心内容啊，生命之道啊。我希望你看教会不讲，你也没法要求牧师去讲，对不对？你就大量传出就行了。 让我们为此祷告，一起来感谢神。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生命之道摆在这里，但是很可惜，那些讲道的人却不愿意去讲，讲的是敷衍的心情，那种简单的描绘，不敢用扎心之道来挑战信徒心，就像你当年挑战那位年轻的财主一样。主啊，他们怕失去人，怕教会失去信徒。主，你帮助这些牧者。主，你感谢今天所听到看到的这些，不论是他们相信你还是不相信你，有没有生命，有没有重生，主啊，你都让他们来追求你的话语，在你里面得到重生的新生命，被你的话语所激励，能够效法你，将你看为是他们所有的一切，你这让他们认为他们是你的好管家，将一切归你所有，也愿操练十一奉献和信心奉献，生命在你里面不断的更新。主啊，你就帮助我们，你也祝福帮助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让我们大胆的宣讲你的真道，保守我们的出入平安，保守我们将你的话语无限量的无阻拦的讲出去，保守我们的网络畅通，让更多人听到，能够生命反转，能将尊贵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